您这能不能平安？声音听得见哈，可以吗？好，我们还是今天继续我们的活在基督里系列讲章，一直都围绕着一个，就是活着在哪里活着，在基督里。今天题目就是跟上次一样，接着上次还紧接着，因为这是一连串，这几次的话都是一个主题，只是不同的重点。今天题目就是若离了基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常说这个，但他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今天的中心主题就是说，我们若将主的话持守在心里，生命被主的话修补，不是被这世界修补，不是被自我的虚荣修补，而是被主的话修补，我们就必住在主里，并与主相交。今天我也会讲什么叫住在主里，什么叫与主相交。主也住在我们里面，主的生命，我们刚才唱的歌如同活水泉源涌流在我们里面，我们若经历主的同在，就得以刚强壮的与主同行。你软弱吗？今天的话，今天三年主向你讲话。好，今天一样还是约翰福音15章1到10节。你可以不用翻，已经在屏幕上哈。好，我们一起来念。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好，我们在今天的讲道之前，我想先让大家看几件事儿，是在《使徒行传》当中的。因为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又叫什么行传？圣灵行传。对，因为它是圣灵引导着使徒们去见证耶稣，去传福音哈。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哈，去做耶稣的见证。这我们知道。所以今天我会引导大家去思想平常我们常说却可能没有太仔细思想的问题，没有太深入思想。我们先来，我都在这儿，大家不用翻哈，因为时间问题实在没有办法去翻那么多的经文，我都打出来了。一是在《使徒行传》的16章的第6节，就是我们常常都很清楚这些经文，我念就好。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梅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梅西亚下到特罗亚去。这个是在哪里？这个是保罗在传福音哈，本来他想往北去哈，想亚细亚往北去，但是耶稣的灵不让他往北去，让他往西去，意思就让他要去到欧洲那边哈。我们都知道这是保罗在传道的他的过程。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每次读到这儿，我以前我总是在问一个问题：保罗他怎么就知道 耶稣的灵，圣灵禁止他去，或者不许他去。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神的灵不让你去做，或者禁止你做，或者这件事你清楚的知道是圣灵要让你去做。为什么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太多圣灵允许、圣灵呼召、圣灵差派、圣灵允许他们做、圣灵不允许他们做？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就好像很少感受到，对吗？第二，我们再接着看，然后还是哈，就是第九，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哈23节，这是我后面就连续保罗所经历的几件事，我把他们搁在一起来看。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这是保罗在大马士革，他刚信主之后在大马士革传道时发生的事。他是被门徒从用筐子，你可以想象一下，从城墙上坠下去逃走，很狼狈。那么再接着看14章5节那里，他也在说，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这是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和比特这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他们就逃了。可是还有的是很有意思，在第14章那里19节再说。那是也是哈，保罗跟巴拿巴是在路斯德传道之后呢，然后遭遇的一件很糟糕、很严重的一件事。那但有犹太人哈，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已经被石头打死，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进到城里。从这个三段，你有没有发现，他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他需要逃走？不是败兵，不是逃兵，但他逃走。什么时候？就像在路斯德这样，他被石头已经打死，但他没有死哈，让他恢复过来之后，他没有再逃。而是义无反顾的再次进到城里，直接面对死亡，再去传福音。哎，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知道这时候他就逃，那个时候他就不逃？再来看，我现在不给答案，大家自己在今天的讲道中会有答案，而且现在大家慢慢在思考，在20章和22节那里，就是那时已经保罗已经预感到。他要去耶路撒冷，我们念经文就好，经文已经说得很清楚，我就不再多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第22节呢开始，心甚迫切，原文的意思就是心被捆绑，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心就想火热的，火烧得不得了，要做那件事，就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他也不知道。但是呢，但他知道一件事，就是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或患难等着我，他很清楚，圣灵很清楚地告诉他，前边有捆锁和患难，你要被逮捕，你要被囚禁。然而这句话很重要，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是他已经预感到之后呢，然后他在亚细亚把那个以弗所和其他众教会的众长老聚集在一起，来到他面前，他向他们做的离别赠言的时候说的。而且接下来我没有再写，接下来我如果你对经文很熟的话，对这段故事很熟，你会发现他在继续往下走的时候，当他下了船以后，他是上船的时候，然后他在下了船以后，然后呢有先知哈，就是雅加布。继续告诉他，非常清楚告诉他，圣灵已经指示说，他拿保罗的一个袋子哈，去捆上手， 说圣灵启示告诉我说，这个袋子的主人在耶路撒冷将要被这样被捆绑，很清晰的指示。然后呢，门徒众长老在说什么呢？他们就苦苦的哀求，苦苦的哀求，让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赶紧逃走。但保罗义无反顾，继续向前。为什么？他如何知道他需要面对死亡？不同。他如何知道前方危险？他要不同。这也是今天人要向我们讲的。更有意思的，我不能因为太多经文，我不能带着念。我只是说，大家希望大家知道，他被关押之后有两次，保罗是用了他的智慧，解除了他被杀的一个两个陷阱啊。第一就是我们都清楚的，就是他犹太人当时有40多个人啊，就是说要发誓，要设下计谋来，我们不吃不喝，我们要在路上要让那个官长将他从监狱中押审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在这路上他们要埋伏的杀死他。但保罗用智慧，立即用智慧解决了这个危险。我们以后如果你要有空，你可以回去去参考这个去看，就这是在使徒行传23章那里啊，12到23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那么为什么保罗为什么他就敢用他的智慧去解除好像神已经放在他面前的危险？他到底是在合乎神的心意呢，还是不合乎神的心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今天的讲道非常的关于我们日常生活该如何做，如何跟随神。如果我们在前方，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我们前方要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陷阱，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危险的存在，我们该如何做呢？我们是向前，还是用智慧去解决，还是等待呢？所以我想大概从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从现实生活中也一样，我们看到了四个方式，或者说四个方法。第一就是避开危险，转向别的地方，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就会逃，哎呀，这边不行，我不能再做这件事了。或者就是运用智慧去解除危险，去战胜危机。第三就是直面危险，刚强壮胆，勇敢向前，视死如归。我知道山有虎，我偏向虎山行，要死就死吧。第四就是我们也常用的哈，停止行动，我们什么也不做，单单等候神迹奇事的发生，单单等候神的作为，然后等待着危机，哎，自动消失不见，一切平安。这四个，这基本囊括了我们能做的或者能有的选择。可惜的是，也可非常奇妙的是哈，奇怪或者奇妙哈，在圣经中这四种方式都出现过，我不是瞎说的，是圣经中都出现过。但是有意思的是，这四种方式都有合乎神旨意的案例，都是神允许这么做的，是神许可的，也都有不合乎神旨意的案例，都违背了神的心意，他们做的时候导致了神的愤怒和刑罚。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就这四种方式，你怎么知道这次是合乎神的心意，还是这一次不合乎神的心意？但愿今天神借着他的话向你向我向大家来说话，使我们知道我们日常生活中该如何行。我们上次讲哈，也是同一段经文，讲的是葡萄树和枝子。我是用了两个思考问题来讲解这个关系的。第一就是耶稣为什么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不重复，这是上次讲的。第二， 如果大家想听的话，在教会的网站录音啊。第二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他是葡萄树，而不说他是香柏树？还记得这些图片吗？那么我们今天也照样用两个问题来引导大家。第一就是离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那么离了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到底是在基督里还是在基不在基督里做事。第二，我们到底是要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是有意义还是没意义？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哈，离了基督，其实离了基督我们可以翻过来说，就是什么是在基督里。其实我们需要搞明白的是什么是在基督里。枝子在葡萄树上，那什么叫在葡萄树上？因为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这世上只有两种枝子，与树相连的活枝子，还有一个就是与树断开的死枝子，只有这两种枝子。那么这在比喻什么呢？这在比喻说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在基督里的人，一种是不在基督里的人。世上有几种人？男人女人两种人。但这是世上对于性别的看法，但真正从生命的意义上来说，世上也只有两种人，活人死人。在基督里的活人，不在基督里的死人。我今天就会讲一些。那么什么叫不在基督里？不在基督里就是上次讲过啊，就是生命没有与基督的生命相关联的人。枝子不在葡萄树上，枝子里边没有葡萄树的生命的，这叫不在基督里的人。换句话说，这图片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在老亚当里的人是属着世界上的。这些人有一个特征，我下面那些小图可以看得见哈，吃喝快乐幸福美满等等啊，都是梦想。那么这世界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不以神为神，也不认识神的人。这些人因着他们的悖逆不认神，所以他们的生命与神的生命这个本源断开，所以是与葡萄树断开的枝子。所以他们在神面前，我说的是在神面前，他们是死的，因为他们的生命是枯干的。他们一生世上的生，你可以，我们其实在我们自己的心目中我们都知道，世上的人一生为之奋斗的核心跟目标是什么？健康幸福。说白了，说用圣经的话，就是这世上的荣华和富贵，也就是在约翰一书二章那里说的，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是世上的人一生为之奋斗的核心和目标。我们的奋斗核心目标是什么呢？当爱世界的人，爱神的心就不在他们里面。这是老约翰说的。那么什么是在基督里呢？我再重复，就是基督里是因着信与基督联合的人，就是他们原来呢都是在亚当里的人，但是因着神的恩典，神将他们从这世界当中拣选出来，把他们重新接回到耶稣这棵葡萄树上去，所以使他们的生命重新回归到神的生命本源里去了。原来他们是在神的生命之外，神拣选他们，拯救他们，使他们进入到生命当中去。所以他从原来他们是死的枝子，我们原来都是死的枝子，神拣选我们，拯救我们，使我们从亚当里，旧亚当里出来，进入到耶稣基督里，成为活的枝子，里边有新的生命，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的。所以这样的人，就是你我这样的人，是不再为自己活，单单为神而活的人。我们是吗？我们在基督里 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是新造的，旧事已过，全成为新的了吗？我们是有拥有基督里的新生命的人，我们感受到了。所以我们活着的动机也只有一个，就是为要得着基督，是保罗说的。所以他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向着那个标杆直跑，就是向着得着基督，得着从上头来的那个荣耀跟冠冕直跑。所以我用了两个小当兵的，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精兵啊，我们被拣选进入耶稣基督里，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水准比别人高，我们比别人更不好，可能更糟糕，但是神是白白的恩典拣选，所以他是神使我们从老亚当这样一个败坏的生命当中出来，进入到耶稣基督那鲜活的真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是在葡萄树上的枝子。那在这里就出了引申了一个问题，我们圣经是这么说的，我们是枝子，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如何知道呢？你怎么知道？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活在基督里，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来看约翰一书里面，老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说，他因为他是在关于耶稣的言行跟位置，还有他的讲，还有他的道。那么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解释的很清楚了，约翰一书我都打在这儿，约翰一书二章五节那里，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你想知道你爱神的心是完全的吗？遵守主道，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若有人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都是遵行哈。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凡遵行主道，遵行主道，你就会知道你住在主里，住在你。接着他还在论述，在第二还是第二章第二十四节那里，就论到你们务要将那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主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这起初所听见的就是主的道，就是福音，就是现在我们说就是整本圣经。如果将神的道存在心里，我们就必住在子里，也住在父里。所以我们住在子里，住在父里面吗？你不要犹豫，你应该笃定的说是，若神的话在你里面。所以圣经不是用来学习的，不是用来研究的，不是用来在别人面前显明我有多少知识的，圣经是要在我里面成为我的生命的。而且圣经的话在我里面，我就在主里面，主也在我里面，这是上次我特别讲过的。然后约翰还在继续说，在三章继续说，遵守主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因为前面都在说的是我们住在主里，在第三章那里继续说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遵守主命令，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住在我们里面？遵行主的命令，所以遵守他用在第24节二章24节那里说是常存在心啊，常存在心的意思不是仅仅放在这里我知道就好，不是的。我们知道存在心里就是持守一件事在心里，持守神的话在心里，就是你持守住它，以它为对为准为你的一切的原则，你去行事的时候它是你一切行事原则，这叫做放在心里。所以而且我们也知道约翰在这里说知道知道知道，而且我原来一再讲过，圣经当我们说知道什么事或者认识什么，认识主或者认识一个人的时候，那个知道和人和认识不只是理性上的知道，而且是特别的强调是因着实实在在的亲身经历到 而获得的知识和认识，所以强调的是经历到。那么好呢，我们知道了神的话在我里边，我知道了我住在主里，主活在我里。那么我引申问大家一次，我们经历到了，你真在日常生活中经历到了吗？我们活在主里边，主活在我们里边，这不是一个台词，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生命的事实，我们经历到了。约翰福音13-17最后的晚餐离别的赠言这一段哈，耶稣从开始给门徒洗脚开始，一直到第16、17-17对门徒的祷告，整个这一段耶稣都不单单是在教导要让门徒在理性上知道他是谁而信他，耶稣用这些行动，用这个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目的是一个很清楚的，是要强调门徒要亲身经历到他是谁而信他。所以这一段13-17在经文里是非常的强调我们门徒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有经历，有生命的经历，强调经历，是一段非常伟大的篇章，非常清楚，非常强调的。这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自己强调，在他离别之前，要上十字架之前谆谆教导的，我们要经历的，要感受到他在我们里面，这至关重要。我想问大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过自己曾经过，你有意识的去经历去感受主的存在，常常去意识到吗？还是偶尔你想起来的时候去想一下，或者只有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想一下，或者当我们艰难的时候，我们祷告求他的时候我们想一下，其他的时候我们忘记，我们是我，属于我，离得好远。我们真的体会到耶稣基督那生命的活水在我里面那伟大的作为吗？生命在我生命里的那个作为，我们体会到过吗？约翰，我们不单是在理性上知道，我们也要在感受上，在经历上他自己。在约翰一书3那里说，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在第4那里，约翰又在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约翰把知道经历，我们能够知道能够经历，最终都归功于或归因于神所赐的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的作用，不是我们自己你生生的去想，生生的去感去感觉，不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放下的感动。好，就是关于圣灵，耶稣基督在这14是谈论圣灵最多的章节哈，14、15、16，所以我只大概快快念一下。在宝会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者也叫做你们现在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经历完全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这就解答了第一开始的问题，保罗为什么能够清楚的确认知道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引导，往这边走或不许往这边走，是因为保罗自己，我们刚才看到那句话，保罗自己是将主的道持守在心里，并且忠贞不渝的去遵循， 他与主有非常亲密的个人关系，与圣灵有非常亲密的团契，因此他能够分别出圣灵的感动跟引导。因为我们刚才念过哈，他自己的话来证明了这一点：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和恩惠的旨意。你想知道圣灵的带领吗？真请他说：不以性命为念，不看为宝贵，为要行完神要让你走的人生之路。所以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个词，在基督里的这个词是使徒使徒保罗他的书信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常常这么说。今天我会讲，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拯救我们，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神在基督里将我们从亚当里带入基督里，都是在基督里所做的。所以我们也是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的新生命也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教育啊，神学教导。我们所拥有的神的性，基督的性情也是基督的性情。所以我们要想知道这样，我们就需要与圣灵相交。因为保罗与圣灵有亲密的相交。那么什么叫相交啊？我们老说我们与主相交，约翰说我们与主相交啊，我们与神相交等等这些，到底在说什么？相交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亲密的，彼此之间有亲密的交流跟交通和交往。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聚集，我们是因为我们有亲密，需要亲密的交流跟交往，这个也叫团契。所以我们老说叫华人团契。团契不是一个组织架构，不是一个组织一个组织形式，而是生命之间彼此的互动，叫做交流交往，这个叫做团契。所以我们与圣灵相交，就是我们要有与圣灵要有亲密的交流和交往。我们有常有吗？这个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圣灵的感动跟交通。当我们最后祝福的时候，我们常说哈，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弟兄姐妹们同在，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有吗？所以我们经历主，我们说那么多，那么经历主，你到底怎么做呢？我们怎么样做呢？只有两个步骤。经历主，我们有两个步骤，就真正的去经历它。第一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说的，是将主的道持守在心里，这是基础基本，不是读圣经为了应付差事，这是我们生命的基础基本。我们都能够在理性上就能够知道并且相信主的同在。我们之所以知道相信主的同在，是因为我们相信圣经，并且知道主掌权。我们如何知道主掌权？是因为我们相信他就在这里，他掌权，他看顾。所以第二重要的，知道不够，你要经历，就是要与圣灵相交，是亲身经历到能够分辨出圣灵的感动跟交通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我们真的清楚明白与圣灵有清楚的亲密那种交流跟交往吗？我们一直想盼望圣灵的带领跟感动，我好知道圣灵，你让我下一步做什么？你要与圣灵有亲密相交。我们是借着与圣灵的相交，与主相交，与父相交的。主活在我们里面，你感受到了吗？你要与他相交，是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你的苦，你的痛，你的难，你的喜，你的乐，他都知道，你要与他相交。所以这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在基督里面， 这种不是在基督里，就是在这世上属亚当的人。那么到底是什么是离了基督就不能做什么呢？不能做什么不是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任何事儿啊，你不会做，你没能力做，不是指这个哈。你不能做什么是指说我们离了基督，我们做不出来任何在神眼中有永恒价值跟意义的事情，我们在基督之外所做的在神眼中都不具备丝毫的永恒意义。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善事，包括我们的对弟兄姐妹的一切的爱心吧，我不能叫爱心，爱心是真实的，只能说一些表象，若不在基督里，是在我们自我当中，以自我为中心，以图谋某些人的认可或人的荣耀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些的善事，在神看来是毫无意义，甚至是因着被自我中心这个罪所污秽之后，可能真的会遭到神的审判，至少神的管教。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耶稣基督很清楚，他在这里绝对不是说离了耶稣，离了 基督，我们真的就没能力做任何事。在这里面包含的这个含义是在说什么？是在说我们若我们所在基督里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从我们自己能做出来的，都是耶稣基督的力量和圣灵的力量在我们里面做出来的，所以离了这个力量，我们做不出来任何真正讨神喜悦的事。因为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那里说，今世之子哈，那还记得那个不义的管家那个故事当中，是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脚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是一个肯定句啊，很清晰的，就是在这世上的人，不在基督里的人，他们确实很有能力，也很有聪明，做很多的事，而且甚至比光明之子，就是你我们更加聪明。你羡慕吗？圣经说不要羡慕作恶的，他们确实有能力，也比我们做得好，不要羡慕，因为他们一切都是在计谋当中的，他们都不是在基督里行的。所以再强调，不能做什么是不在基督里的，不以神为核心，不以神为动机跟目的的一切的人行事为人都没有任何意义，永恒的意义在神面前是死的。所以在这里就解释，就我们就能够理解到为什么保罗他敢于，他知道何时要用智慧去解决难题，什么时候用智慧去离开死亡，是因为他深深的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做的，是在基督里行的，所以他就被记录在圣经当中，作为我们一个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所以上次跟这一次总结起来，就是有生命就必结果子，这是生命的特质啊。这个果子我再重复，就是来自基督的生命特质，不是我们老我的，是来自基督的生命特质，是属基督的性情。我们里边已经有基督的性情，是不断的越来越丰满，越来越丰满，就是果子越来越多，这个果子就是基督的性情。在基督里的行事为人，是我们在基督里边的新生命的自然流露。这个果子是在老亚当的生命中是不可能结出来的，因为老亚当的生命是死的，刚才我说是死的，所以老亚当们所做的一切，我不否认他们做善事，但他们所有的善事都是在外表挂的一些果子，死的枝子外表挂的很美很有意义的很有意思的一些装饰品，不是生命的产出，是行为的虚假的产出，所以很好看， 很现任，但却是假的，死的，无永恒的荣耀和果效。唯有在基督里做的，才具有属天的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今天的中心主题就是，我们若将主的话持守在心里，生命就被主修剪，我们就必住在主里，并与主相交，主也住在我们里面，主的生命如同活水的泉源永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感受到，我们要真的去体会到，去支取那生命的活水，使我们能够永留出来去滋润别人，不是我们能做，是基督的能力他在做。所以我们若经历主的同在，就得以刚强壮的与主同行。你就知道当如何选择，你是逃，你是解决，还是你直接面对。我最后用约书亚的约书亚记一章这里的，我很喜欢这句话，来鼓励大家，来作为一个总结。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阿们。但是我们真喜欢这个，对吗？喜欢什么呢？喜欢你只当中断章取义的意思，就我喜欢其中两三句话，其他的就不喜欢了。喜欢什么呢？喜欢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哇，好棒，所以我信耶稣。第二，无论你去到哪里去，你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哇，好棒，我要信耶稣。错了，这有个前提条件，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你要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所说的一切话，如此你才是凡事亨通，凡事顺利。而且这个亨通顺利在原文当中不是我们理解的这个字的意思，所以不要望文生义啊！看到这个字就这么理解，不是我们今天的意思。他说的什么？他是 wise understanding， 就是你很智慧的明白你要做什么。翻译白了就是这个。若神的道存在你心里，你就很智慧的、很明白的知道你当如何行，神就与你同在。阿们。我让你。天父，谢谢主耶稣啊，真的是谢谢你的恩典，你的爱，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你的话语有生命的大能，你的话语有改变建造我们生命的那个能力。主，谢谢你，主，愿我们在你里的那个新的生命结出那合乎你性情的那个新性情来，那是我们生命的果子，是讨你喜悦，也是你要在我们身上用我们的一生来做成的。主，谢谢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